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今天看的是约拿书第一章哈。昨天我们看俄巴底亚，俄巴底亚就只有一章而已哈。那我们今天就到约拿书第一章。其实约拿书是一个非常浅显、容易懂的一卷先知书哈。其实我们在上主日学，蛮感谢神的，因为我从小上主日学，那所以我们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就熟悉约拿书。约拿书它是因为最有戏剧性啊，它最有戏剧性，而且就像故事一样啊，所以在先知书里面比较会被使用成为儿童主日学的，就是约拿书和但以理书了哈。因为但以理书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性的一个安排，然后约拿书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性的安排，那其他的就很复杂了不是孩子能懂的哈。那在约拿书里面，它是一个非常浅显的，它是一个以叙述的方式说出一件事情，然后再说出一个非常浅显的真理啊，浅显的道理。那约拿书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先知约拿，它是对亚述国的尼尼微城讲的哈。像有些先知他是对着以色列哈，有的是对着犹大哈。当然有些国家有些是对着以东哈，像俄巴底亚是对着以东讲的哈，那在这边是对着尼尼微哈。那我们来看看啊，我们来看看这一卷书卷的特色啊。第一，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哈。这亚米泰的儿子约拿，他是属于在南国犹大，他的南国犹大一个也是算是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小城市的一个人哈。那这个约拿神的话临到他，就是神选他成为一个先知。那成为一个先知做什么呢？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在这边没有写那个恶是什么恶，但是在拿鸿书里面另外有描述哈。圣经的先知书就两本，约拿书跟拿鸿书这两个都是针对着尼尼微宣告，但是一个约拿是拯救，那拿鸿书是讲到尼尼微的灭亡哈。好，那这里谈到说尼尼微大城，这是亚述的首都了，亚述帝国的首都。那当神的话告诉约拿说，你要往尼尼微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去，就告诉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得救。那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约拿不愿意接受这个命令哈，约拿不愿意接受这个使命，因为约拿他们的国家跟亚述哈本身就是敌国，就是仇敌的哈。因为亚述他是个大国，他一心想的就是要吞并这些小国哈，歼灭这些小国，所以约拿他本身有一个非常爱国的意识，他不愿意到尼尼微那边去让那些人得救，他宁愿他真的希望那些人就因为神的愤怒而灭亡啊，他不愿意让他们得救哈，所以他就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他斯是在当时是在算是在西班牙最远的地方了哈。然后呢，他就下到约帕是在巴勒斯坦唯一的一个港口哈，他就下到约帕那个港口啊，碰到一艘船，就正好知道一艘要往帕斯去的船，所以他就给了船价哈，给了票价啊，然后就上了船啊，要以船上人同往帕斯啊。他的目的是要躲避耶和华，他意思是要躲避耶和华，因为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使命，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差遣。好，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了。当这条船开出去的时候，我们从主日学我们就熟悉了，船开出去以后，那个海浪就越来越翻腾啊。那当海浪翻腾的时候，第五节，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个人哀求自己的神啊，个人向神啊，他们自己所相信的神祷告了哈。然后他们就希望就是他们的神垂听他们的祷告，拯救他们。 然后另外他们除了这样以外，他们也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一些。那为什么要轻一些？轻一些的话就可以走得快一点点哈，走得快一点点，不会说因为船太重了哈，然后走得慢，然后海浪又来了又被打翻了哈。然后这边一个非常特别的，约拿已下到底舱哈，躺卧沉睡。我今天早上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感触很深。为什么呢？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啊。当那个船遇到狂风大作的时候，船快要破坏的时候，这个约拿哈，这约拿成竹在胸，他就下到底舱，躺卧沉睡。为什么他能够下到底舱，躺卧沉睡？因为他了解嘛，他知道这件事情，他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他所相信的神耶和华的所引起的嘛。那为什么会让这个船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接受神的命令嘛，所以神让这样子船遇到这样的一个风浪嘛，所以他知道嘛，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引起的，所以呢他就是真的是笃定的，反正我就到底舱，我就在那边睡觉，我就看上帝你要怎么做事情，你要怎么做事情。然后呢整船都是人心惶惶的，大家乱成一团的时候，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话，船主就找到这个人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意思就是你怎么睡得着呢？我们大家都在起来求告神的，你怎么可以睡得着呢？于是就告诉他说，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可以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就是起来起来起来。然后船上彼此就说，来吧，我们致谦，要抽签，抽签看看这个灾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缘故，所以大家就抽签抽签抽签，结果抽了，抽到谁呢？把约拿抽出来的，约拿抽出来了。所以众人对他说，众人看到约拿就是这个睡大觉的人，就问他，请你告诉我们，这个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你属哪一族？他就是要搞清楚说，你到底是谁呀？那你所拜的神是怎么会让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约拿老实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希伯来人哈。他，我们在这边我们也看到哈，像犹大啊，像那犹太人呢、啊，像以色列人，那个比较多都是自己的称呼，但是在国际之间，他们要说到人种种族的时候，他们说我是希伯来人啊，我是希伯来人啊。那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哈。那个希伯来人他的原来意思也是很有意思，就从河那边过来的哈，就从约旦河另外一边过来的哈。所以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那他一讲，那大家就害怕了，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你做的是什么事？然后呢，约拿他就很笃定很淡定的说，我做的是什么事？我是一个先知，那今天我为什么会来到这边？就是因为我逃避耶和华的使命他叫我去，因为我不想去，所以我今天就搭上这一条船所以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他们了。那他们就问他，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讲行使风浪平静呢，我们要怎么做风浪才平静？因为他们知道说，因为风浪在那越发翻腾嘛。然后约拿就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约拿也很清楚，也很清楚说，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才遇到这样的一个风浪那就不要连累你们就把我抬起来丢到海中，海就马上平静了我都知道这个大风是因我的缘故。那十三节让我蛮感动，为什么你知道吗？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确实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希望说不要这么残忍的把一个人丢在海里面，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尽量要把船能够靠岸，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这个海浪越来越大，所以他们到了最后他们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 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哈，所以他们就跟神祷告说啊，你不要让我们这些无辜人就一起死了哈。于是他们祷告完了以后，第十五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啊！你看，马上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我们从以前哈，我们在看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就十分了解约拿最主要就是告诉人哈，当你从神那边领受了神的旨意哈，你知道神要你去哪里，你知道神的使命跟神的意向，那你就应该照神要你走的方向。约拿他就让我们看见，所以说我因为个人的情绪，我因为个人的感觉，我不愿意去顺从神的指令哈，我不愿意顺从神的意思哈，结果他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甚至连累到别人。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啦，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是否也是这样子啊？当神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我们自己个人情绪，我们就我们个人的利益考量，我们不愿意去接受。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啊，我就像我这礼拜天说的，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将你的问题带到神面前，以神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章圣经就提醒我们，我们应该照神的话来生活，我们照神的话来行。好，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我们专心跟从神，因为这是蒙福的道路。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我们继续看，约拿书第二章。约拿书第二章，约拿书第二章，其实也是一样平铺直述。不过约拿书第二章有一个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在第一章里面，当那些水手把约拿丢在海里面的时候，然后神就派了一条大鱼，然后把约拿吞吃了，然后约拿被吞吃以后就在鱼腹里面，就在鱼腹里面，在鱼的肚子里面。那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怎么可能，因为第一个是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一条鱼，当然鱼大是没有问题，因为像现在鲸鱼我们都知道鲸鱼是蛮大，非常非常大的一种鱼。可是问题是，那你进到鱼腹里面，那个鱼腹有一个空间能够让一个约拿这个人坐在里面吗？而且鱼的结构，它有鱼，它进到吞到里面的时候，它胃部自然有胃酸嘛，那胃酸就是要消化食物的嘛，那这时候为什么约拿不被消化呢？所以这等等都是问题啦，那等等都是问题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我们深信圣经是这样讲的，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哈。所以我自己常常觉得说，当我们看圣经哈，说实在话，你要以人的知识去理解它，然后认为就是说要通过人的知识我才相信，那我们实在说有点狂妄了哈。因为如果说要人的理智能够了解的话，那我们的神也受限在我们的理智里面了哈。所以其实这一段圣经它到底讲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它叙述的就这样，我们就照它所叙述的去了解，照它所叙述的去了解，这是非常重要一个态度哈。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哈。好，约拿他被大鱼吞了，他在祷告。我觉得重点很重要，就是他在祷告哈，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哈。然后就说约拿他知道神听他祷告，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在这边就谈到虽然约拿，他被丢到深海里面，好像被神驱逐驱赶一样，但是他说我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你可以说在鱼的肚子里面，因为鱼是大鱼，把那个海草什么都吞进去了，所以它就在里面的话有水，有海草，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他向神祷告啊，纵使在这样的情况啊，他被丢到大海里面，他还是神也保守他活着。我心在我里面啊，发疯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面前啊。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啊，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他在这边向神祷告了，他向神祷告，他说纵使我现在黑暗的深渊里面，神你依然拯救我，我依然向你祷告，然后我的祷告就到你的面前。所以这边他就向神祷告，那神也垂听他的祷告，他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耶和华。他在这边他用感谢很重要，他用感谢的声音啊向神祷告啊，然后呢他在神面前他所许的愿他就必定偿还，因为他是服侍神的，既然是服侍神的，他就应当照他所许的愿来偿还，救恩出耶和华。那当约拿向上帝如此的如此的诚心诚意向神祷告的时候，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也就是说他就离开黑暗，离开深渊，然后呢再次的站在旱地上，站在陆地上。那当他站在陆地上，他已经知道神的恩典了，他站在陆地上了，他当然就是要行耶和华的道。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我们今天来看约拿书第三章啊，约拿书一共一二三四，一共四章。那今天我们看第三章。那当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约拿书可以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约拿书跟其他的先知书不一样啊。那不一样的地方最主要是约拿书是在表现啊，是在表现耶和华的慈爱啊，耶和华的慈爱以信实哈。那在这边我们看到是耶和华透过约拿哈，对尼尼微哈，对就是亚述帝国的尼尼微首都哈的宣告哈。来，我们来看看啊，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这是二次啊，第一次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是在约拿还没逃跑的时候，在第一次临到约拿的时候，约拿听了啊，真的是。就是不喜欢照着神的旨意行，所以他逃跑了啊，到最后还是给神抓回来。给神抓回来以后，在第二次神的话又临到约拿，还是一样。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啊。那第三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啊。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哈。啊，这的确是个蛮大哦，有三日的路程哈。那照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大概一个小时可以走五到六公里哈，一个小时五到六公里。那么一天的话，八个小时的话，就是差不多四十公里哈，四十公里以上。那三天的话，就加起来就起码都100公里了哈，100多公里。意思就是很大的一座城，非常大的一座城。其实这个很大的一座城的观念也是在当时实在不容易，因为在当时所谓的国还有一些城市其实是小小，照我们今天的规模来讲是一个小小的村落哈。那在尼尼微这是一个极大的城哈。那你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起伏了哈。那当约拿一进到这个城里面这样说的话，光是这样说啊，光是这样说而已啊，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至最小的都穿麻衣哈。我觉得这个中东的习惯跟我们华人的习惯实在像哈，因为遇到悲惨的事情，遇到伤心的事情，都是穿上麻衣哈，披麻哈。现在比较少了，现在都是穿那个黑色的一个布哈，可能制作上比较容易了哈。无论如何，在当时他们就穿上麻衣，代表他们的悔改哈，代表他们的伤痛。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也是一样而且他是特别写到坐在会中哈，就代表他极度的痛悔哈。 然后这个王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城，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藏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也就是说他们要禁食，禁食向这个神来祈祷。第八节，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好，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尼尼微人他们就从内心里面他们真实的悔改，他们真实的认罪。为什么呢？第九节，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我们来看见说，或者神转意后悔，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忏悔，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我觉得也未可知写得非常好，意思就是说我们祈求神原谅，但是如果神不原谅，那也没办法了。那如果神原谅，那就感谢神。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我通常谈到后悔，我必须说明，这就是改变神改变他的心意了哈，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临他们了哈。那我们从第三章里面，我们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学习到的功课就是说，当尼尼微城他们一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哈，一听到这个毁灭的消息的时候，他们听了就听进去，然后他马上在行动上面，他们就表现出来他们的忏悔啊，他们信服神，他们就表现出他们的忏悔，表现出他们的悔改哈。那这样的功课是蛮值得我们学习的。其实当我今天我在看这个约拿书第三章的时候，我深刻的感受到哈，神的本性他是慈爱的，他是信实，他是良善的哈。其实在先知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神他本身也不愿意去看到耶路撒冷遭遇到这样的毁灭，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说当神的心意来传达给尼尼微人的时候，尼尼微人一听到这个神的心意，他们马上就悔改了。相对的我们可以看见，我相信以色列无论是北国南国，当他们遭遇到灾难之前，神也不断不断不断不断在圣经里面讲，从早到晚不断不断的差遣先知去告诉他们，可是他们就是不听。我觉得这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学习的功课，就是在神面前我们心要柔软。当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时候，当神的话语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在神面前我们谦卑领受，因为我们谦卑领受这个对我们是来讲是一个益处，我们不需要硬着心，也不需要硬着心来顶撞神，来违背神的话语，这个是蛮值得我们思考学习的一个态度。只要听了心软的就接受去学习，因为这是蒙福的生活。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来看圣经约拿书第四章，也是约拿书的最后一章。约拿书它一共四章，这四章是一个非常故事性的。我昨天已经说过，其实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就是在儿童的时候，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如果上到圣经的先知书，通常就是两位先知，一个是但以理先知，一个是约拿，一个是但以理书，一个是约拿书，因为这两个终究是比较戏剧性的。那但以理他最主要的戏剧是在描写他受到试探，那约拿最主要是在描写他是如何的违背神的吩咐，违背神的旨意，然后奔跑自己的道路。好，无论如何，我们到第三节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约拿他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他就照神的吩咐去向尼尼微人的人来传讲神的呼吁悔改的信息。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当尼尼微人他们痛悔的时候，也就是说当约拿告诉他们说神的愤怒，神的灾难临到这个城的时候，他们悔改了，然后神就喜悦他们，然后就把灾难临到他们。那么这件事情约拿的反应如何呢？约拿反应非常特别，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他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他非常非常不高兴。很特别一件事情，就看到人家悔改了，他非常非常不高兴，他大怒。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第二节， 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的，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债，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这个很有意思啊，你看啊，我在本国的时候，我在我自己国家的时候哈，我已经知道你是有恩典的，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债哈。也就是说，我知道你，我知道神啊，你是一个很有恩典，很有怜悯啊，不会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啊。那如果一个国家后悔，一个人后悔，你就会改变你的心意哈。啊，你就改变你的心意，然后呢，你就不降所说的灾哈。所以我一听，我知道你的上帝，你的属性哈。所以你要告诉我，要我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哈，我真的不愿意，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因为我都知道，如果我去传了以后，他们认罪悔改以后，你的愤怒就不会临到他们身上，你就会拯救他们嘛，哈。所以他讲的，他就第三节就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更好哈啊，所以他就说我干脆死了，我死了哈，我死了比活着更好，因为我真的不愿意看到尼尼微人他们得救哈，这件事情是我非常非常不喜欢，因为他们是我的敌国了哈。耶和华就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你这样发怒合理吗？啊，你这样子看到人家悔改了，然后得救了，你反而为了他们的得救，你在愤怒，你这样的发怒合乎理吗？好，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印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其实约拿的心态就是真，就是要准备要看，看一出好戏哈，就是。等那个尼尼微城市如何的毁灭。好，当他坐在那边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哈，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以能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啊。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哈，因为他坐在那边很热嘛哈，所以神就安排了一颗蓖麻，就长得很快哈，然后长得很高啊，而且这个叶子也能够遮住哈约拿的头啊，让他比较舒服一点点，救他脱离苦楚，救他脱离太阳晒的苦楚。好，那约拿因为这一颗蓖麻哈，这一颗蓖麻这样长起来哈，然后遮住他的那个太阳晒他的那种辛苦哈，他就很快乐，很喜乐。第二天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次孤槁哈，也就是第二天神就安排一条虫子把这颗蓖麻咬断它的树干哈，咬断它的皮哈，咬断就是让这棵树就枯槁了，就死了哈。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冻风，日头曝晒约拿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水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看这个人就一天到晚发牢骚，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与自己死都合乎理啊。这个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情绪化的表现了。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与自己死都合乎理啊，就是我纵使在发怒到极点，我死了都应该的，我都可以合，我都合理的。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善且爱惜哈，你善且爱惜这个蓖麻，它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培养，它就自己长起来的。好，然后他遮住你，你很高兴，然后他死了，你就在那边发怒哈，就生气哈。然后耶和华说，何况这地利位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哈，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个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啊，指的是婴孩啦，是小孩子，他们不懂得分辨哈。他是指着这种完全无辜的人哈，完全无辜人有12万多人，而且许多的牲畜也是无辜的哈，我岂能不爱惜呢？我怎么？ 的属性就是这样，神的属性就是慈爱良善，神顾念我们。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时候提醒我们，我们看了很多事情，我们觉得那个人好像那怎么可以这样的得救啊？可怎么可以，他做了这么多坏的事情，怎么可以这样轻易的就得救？我们真的希望就神的愤怒临到他，让他得到报应。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其实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我们从约拿书领受这样的功课的时候，我们去看很多事情，我们会心平气和。为什么呢？真是在神手中，无论是一任何